做自我形象呢？
你怎么去看你自己？一个不好的自我形象，其实在影响我们很多很多的层面，
对，
包括你跟人之间的相处。
箴言的23:7，他说：“你的心怎么样思量，你为人就是怎么样。”
我只希望能够再次回到那个美丽时光里找自己。
非常高兴徐老师又来到我们当中接受我们的访问。徐老师你好吗？
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嗯，徐老师在香港呢是一间教会的传道人，也是著名的专业辅导老师。上一次呢在这里跟我们讲到如何形成我们的自我形象哈。那其实上一次的内容非常的丰富啊，就很清楚的教导我们的听众朋友，告诉我们说一个婴孩一生下来开始到他长大呢，这些都影响他的自我形象哈。我很喜欢薛老师你送给我们听众朋友的一节经文呢、啊、那就是箴言书吧。
对对对对，箴言书的23:7。
嗯，
他里面说因为他心怎样思量，他为人就是怎么样。
嗯，是的，我们的心怎么样想的时候呢，我们的为人就会如何。那今天呢想继续的访问徐老师，我们一个人为什么要认识自我？
因为我们上次也讲到说，其实不管你有没有认识自我，你都对你自己有看法。
嗯，
其实这个跟信仰很有关系。有很多人就说我没有信仰，我是无神论的。
嗯，
那其实我想说没有一个人是无神论的。
对，
他里面总有想法。
有的有，
他的神论会影响他。其实今天也是、嗯、不管你认不认识你自己，你对你自己都会有评价。
对，
你对你自己都有想法，那你对你自己的评价想法是会构成一套信念。
嗯，
我们就说这一套信念对你的评价的信念就是你的自我形象。那一个人如果没办法去认识构成你这个自我形象的概念或者说信念是什么，你想想看，不管你知不知道，这些想法都在影响你。就好像今天我们说有些人说我不是一个完美的人呢、啊、我只是希望我的生活好一点。
嗯，
那其实这句话就好有矛盾了。
对，
因为他想说好的东西，
嗯，
这个好是很主观的哈、
嗯、
他就拼命赚钱，拼命去追求名牌、
嗯、
拼命去让自己会活得更成功。
嗯，
那其实这部分就是你的自我形象。
对的
啊，所以你会发现说一个人如果能够认识自我的话，对一个人明白自己，我今天为什么我会有这样的情绪反应、
嗯、
为什么我会做这样的行动，就很有帮助了、
嗯、
为什么那个人讲那句话我会很生气。
嗯，
因为他可能伤害到你的自尊了、
嗯、
伤害到你的自我形象了，那这部分就很重要。
健康的一个人要想拥有一个健康的自我形象的话，要怎么样才能够拥有呢？
那当我们要说到一个人要拥有健康的自我形象以前，也许我们先回想一下我上次说的，
嗯，
你的自我形象是从哪里来的、
嗯、
是从外在来的。那如果从外在来的话，我们也大概可以分几部分。一部分就是你的身体，
嗯，
你的外表。
嗯，
今天我们也是很多人他对自我的评价从哪里来的？从外表。
对，
交往男女朋友也是哦，很多男生也说、嗯、你为什么喜欢那女生，因为她漂亮。
漂亮。对
对，你发现说原来一个人的自我形象第一部分的外来的东西就是外在的外表。
嗯，
那问题是外在的外表的美、
嗯、
也是外在的社会给你的。
对，怎么样去评估这个美。
对、嗯、所以我们发现说一个自我形象你会受到外在的东西影响，就是你的外在的外表的东西、
嗯、
另外一个就是你的角色或者说你的成功、
嗯啊、
你过去成功的经验也会影响你怎么去看一个你、嗯、那这个是 第二部分。
嗯，
那第三部分我们当然说一个人他怎么去看他自己，就是他的自我内在的价值。那这部分是比较属灵的东西哈，那你怎么去看你这个人的价值的东西。那所以你归纳可以从三个角度来看，你外表的东西，
嗯，
你的成功，你的能力的东西，
嗯，
还有你的价值的东西哈，
嗯，
内在的东西，这三个角度都是从你过去的经验去累积。那如果我们说你懂了这部分以后，你才去看，哎，你是一个怎么样是一个健康的自我形象呢？
嗯，
心理学家会告诉我们说，一个人他是不是拥有一个健康的自我形象，有八个层面可以帮助他去评估。嗯，第一个就是他的自我是不是一个有扩展的能力。那怎么说呢？就是你对你自己的看法是一个死的东西呢，还是一个活的东西？
嗯，
是一个封闭的呢，还是一个开放的？
嗯，
就是说如果你是一个封闭的，你就不断告诉你自己说，我是个不美的人，我是个丑的人，
嗯，
我长得不好看，我是没有能力。那我们就说这个你就是一个封闭的。嗯，那可是如果一个自我健康的人，他的我是可以扩展的，他可以说，诶，这个我不会，可是我可以学啊。
嗯，
诶，我今天好像看起来不是很美，可是我可以让自己更美啊。
对
啊，我可以，诶，改变我自己啊。
嗯，
他有一个可以扩展的他啊，第一个是很重要的，
所以自我扩展很重要。
对，就是他对他自我的形象不是一个定型的，
嗯，
是一个有可扩展性的，
嗯嗯，
可改变性的，
嗯，
啊，那是一个很重要。第二个就是他很有温暖亲切的社会关系，
嗯，
就是说他的自我形象是跟人有关系的，还是他是觉得这个世界都是他不喜欢的，别人不喜欢我，我也不喜欢世界，我跟人不能接触，
嗯，
没有人爱我，我也不爱人。那你发现说如果你是这样子的话，那你的自我形象就会有扭曲了。所以我刚刚说的指标都是可以帮助你去看看你是不是拥有一个健康的你。
嗯，你就是可以纠正了，对不对？
嗯，或者说你可以先帮助自己去检视，
嗯，
诶，今天的我到底是拥有一个健康的我呢，
嗯，
还是我是一个扭曲的我，
嗯，
负面的我啊。刚刚我们说第一个就是你的自我是不是可以扩展的，还是一个被定型的，
嗯，
第二个就是你是不是跟人啊有个温暖亲切的社会关系。很多我做的个案当中，啊，你会发现说有自我形象问题的人通常他的人际关系都不好，特别在哪里不好呢？跟家里不好。
家人的关系吗？
对，
嗯，
啊，好像我最近做一个高中生，他一开始说我妈妈很烦，
嗯
啊，整天唠里唠叨的，啊，最好就不要管我，
嗯，
不要烦我，
嗯，
那我就跟他说，我说对哦，整天给人家唠里唠叨真的很辛苦，欸，
嗯，
那难怪你那么不开心，
嗯，
那你希望你跟你妈妈的关系可以怎么样改善？他就跟我说，只要他不管我就好了。只要他不要理我就好了。
嗯，
那我就跟他说，哇，真的耶，如果他不管你不理你，你就会觉得最舒服。
嗯，
那我就跟他说，那我真的很好奇，那也很高的难度，怎么又是你的妈妈又可以不管你？
对呀，
啊，他就笑了。我就说真的是高难度哦。
嗯，
不管你的算不算是你妈妈呢？
嗯，在外面很多人都不管你啊。
对，
嗯，
所以很多青少年他以为不管我就是好，
嗯，
可是当他想清楚，不管你就是等于没有关系嘛，
嗯，
没有关系怎么会算是你妈妈？
对，
所以他要重新去思考。所以今天我们也想说，第二个就是你跟社会关系，你跟人的关系有没有这样子的温暖亲切？你有没有关心人的能力？
嗯，
你有没有被关心的能力？哈，这个是两个层次哦，就是你有能力去关心别人，
嗯，
同样你也有能力被人家关心，
嗯，
很多人是有能力被人家关心，却没有能力去关心别人，
对对对。
所以如果你两方面缺一，都是不好的哈，
嗯。
那第三部分，我们说说，哎，去评估你是不是一个健康自我形象，就是你在情绪上是不是具有安全感。
嗯，
怎么说呢？有些人去到一些陌生的地方，他就很焦虑，他就很害怕；去到很多人的地方， 一个小组又好，上课又好，他就觉得很害怕别人怎么看他，
没有安全感。
对，这个就是我们所说的，他没有一个情绪上的安全感。
嗯，
他总害怕今天，哎呀，那个人怎么老是看着我，是不是我不好？
嗯嗯，
哎，他是不是我今天打扮的不对？
嗯，
他就很
为什么这样看我？
对，所以他里面有一种非常没有情绪上的安全感，他很焦虑，他常常活着。别人一定对我不好，他常常觉得别人一定觉得我不好，那个就是一个不好的情绪上的安全感。一个人就常活在一个很焦虑里面，很紧张里面，你会想说他整个心思精神都花在那个平复自己的情绪哦，
嗯，
那就很累。
对，
所以有时候一些个案朋友来找我辅导的时候，他就说哦，我下班会整个人都会垮掉，很累。
嗯，
我有时候会听，哎，是不是你的工作量很重？
嗯，
他发现其实不是，是他里面一个很焦虑的、没有安全感的情绪，所以他每天上班都很像作战
场一样。
对，所以下班以后他就垮掉了，他就很累，因为他不需要去维持一个讨好别人的一个形象，
嗯，
不需要去维持一个。他眼中这样才符合别人要求的形象，那这样很累哈。
对，
所以你也可以去评估说，你在一个群体当中是很自在呢，很轻松呢，还是很紧张呢，很害怕讲话呢？啊，我在辅导里面，或者说我教辅导的时候，啊，我会开一些成长小组。
嗯，
那你会发现说，在小组里面有些人很容易分享自己，
嗯，
那有一些人是一直都不讲话。当你邀请他讲话的时候，他都要
深呼吸，
对，很紧张。那你就会发现说，如果是这样的话，他里面就有一个我们所说的情绪不安全感，
嗯，
你就会很焦虑。那你也可以看看我们的听众，你去想想，你是不是也是在群体当中，特别在一个陌生群体里面，你很紧张。如果是的话，也许你的自我形象也是一个不太健康的自我形象。
嗯，
那第四方面，我就说，它是不是一个符合现实的知觉？就是说，什么叫符合现实知觉呢？就是他面对现实环境，比如说，哎，今天你在一个虽然是一个陌生环境，可是你不会突然觉得这个地方是一个很不安全的地方，这些人是想要对我干嘛？
嗯，
只是可能来上课。大家都是学生，
对，
啊，你是一个很现实的知觉啊。比如说，今天如果你明天要考试了，你会担心，那是很正常的。
对。
可是，如果你不是明天要考试，你还有两三个月才考试，你老师就已经想着说：“糟糕了，如果考试我怎么办？糟糕了，我这次考试一定不行的话，那就是一个不符合现实的知觉。”
嗯，
就是你对真实的危机的评估的能力，
嗯，
你对真实环境评估的能力。那你如果发现说你没有真实现实的知觉的话，那也是一个自我形象不好的人。
有这样的人吗？你刚才讲了个例子，就是说两个月以后三个月以后才考试，但是他现在就开始焦虑，就开始担心。
会啊，特别香港，如果这段时间刚好就是高考的时间嘛，
对对对，
所有高考生都知道他们是很凄惨的。
嗯，
那你会发现说
压力特别大哈，
特别大。他们有一些可能是已经念我们所说的中六的时候哈，他们已经开始紧张。他们可能是到他们高考其实有一年半的时间，
哦，
可是他们已经很紧张。他们常活在失眠当中，
嗯，
害怕当中。
嗯，
那不是单指你读书哈，有些人工作也是。或者说主管跟他说，哎，你三个月以后你要把你的那个工作报告给我。
嗯，
可是他一听到这个东西，他就已经
开始着急了。
对，他就开始焦虑了。他就会开始说，糟糕，怎么办？我做不好啊。
嗯，
我不会做耶，
怎么办？
对，那你会发现说，这个就是我们说他不符合现实的知觉。
嗯，
他距离现实感很遥远。那有一些人也会觉得说，哎，我坐在这里很不安全呢，明明这个地方是很安全，他也觉得说很不安全呢，不晓得那些人是怎么样的人。
嗯，
有陌生人经过他都瞄一下，是不是人会对我怎么样。
嗯，
那也是一个不符合现实的直觉。
嗯，
那如果这样子再加上一个情绪上没有安全感，那就会发现说这些人很紧张。
嗯，
啊，我曾经有一个个案是香港2003年 SARS 的时候，他紧张到逃离香港
啊，就是说那段时间因为沙士这个病菌的缘故，
对，
他害怕，所以离开香港。
对，他觉得整个香港都是一个不安全的地方。
哦，
他要带着他小孩子要离开香港，可是他先生还在香港工作，
他怎么不怕呢？
他就把先生留下来，因为先生没办法走，
要工作。
对，他就自己带着小孩子走。
嗯，
跑了半年，那 SARS 过了以后，他回来，可是他回来以后，他还是觉得很不安全。香港是很不安全的地方，而不晓得 SARS 什么时候再复发。然后他整天都戴着口罩出门，
嗯，
所以他就患了躁郁症了。他就来见我，那我们就说这个就是不符合现实的自觉。
对对，
他整天都觉得很害怕、很焦虑，没办法。那从这个角度好像是焦虑症，
嗯，
可是当我在辅导过程里面就会发现说，其实也是跟他的自我形象有关系。
哦，
他就会觉得说，周围的人都是不好的，周围的人都是不干净的，因为他从小的父母就是很干净的，被要求他要很干净的，
嗯嗯，
一点脏都不可以，
嗯，嗯，
然后他的职业是护士。
香港是一个人口流动特别的大的一个地方，那如果是真的像这位刚才那个个案，刚才那个个案里面所说的那个姐妹吧，她如果是真的是这样的话，我觉得她很辛苦，她是没有办法在这个香港这个环境里面居住的。
对对对对，
嗯，
所以我们发现说，如果你也有这样子的话，也许也是评估你自己那个自我形象一个好的机会。
嗯嗯。
第五点就是，今天我们的自我形象一个很重要的，很多人看他自是看他有没有用。
对，
嗯，所谓的有用的技能，就是你对你自己能力啊，哎，你觉得你有作用的，
嗯，
你有贡献的，
这个是不是也是外人给他的一个评价呢？比如说，上一次徐老师你说了，小孩子从小长大的时候，父母亲可能就认定他，你这个不行，那个不行。
嗯哼嗯哼，
跟那个有关系是吧？
那个有关系会影响你怎么看你自己的能力。
嗯，
可是很多时候我们说的有用的技能是你本来就可以发展出来的，
哦，已经能够发展出来的东西。
对，就好像我们刚说，嗯，或者说我们上一次说，一个正常的小孩子，健康的小孩子，他2岁半哦，他已经可以自己穿袜子。
对，
这是你的成长里面赋予你的能力。
嗯，
你是有能力的。
嗯嗯，
可是今天我们所说的有用的技能，就是很多时候我们看有没有用，不是从你本身的能力，
嗯，
而是从社会的价值，从成功来看。所以很多时候今天有人说我没有用，
嗯，
他是从哪里看呢？是从成功来看。
嗯，
其实他是有能力的，你会走路，你会解决问题，你会看事情，你会分析，
嗯，
这是你有能力的，
有办事情的能力嘛？
对，嗯，你有解决的能力，你有，
嗯，
有用的能力。比如说我刚刚说，哎，你可以绑鞋带，你可以穿衣服，这都是有用的技能。
嗯，
那部分你是可以发展的。
对，
可是今天就是说，如果一个，自我形象不健康的人，或者说他长期活在一个不被接纳也觉得他没有用的人，他很快就会觉得我没用，
没有成功，
对，我没有能力。嗯，那他不会说我没有成功，
嗯，
他很快会说我没有能力，
没有能力
啊。很多自我形象不好的人，他们不会说成功这个字。
哦，不讲这两个字。
对，因为他根本不相信他会有成功，他不相信自己成功的背后是他根本不相信自己有能力。
哎呀，
所以我就说
连相信都不敢相信。
对，
嗯，
所以你会发现说，如果在学生求学的阶段，很多不能够继续念下去的学生，他会说我不会，
嗯，
我不懂，
嗯，
我没有用，他们很快就会讲这些东西。
嗯，
可是我们说其实你是有用的。
嗯，
你的自我成长的能力，健康的能力，其中一个东西就是赋予你有这样的，你会只要你吃饭，你运动，你的身体会健康，
嗯，
会成长，这些东西就会赋予你有这样的能力。嗯，可是一个不健康的人，他连这个东西都没有能力去评估，
嗯，
他不会发展出一个有用的技能。
嗯，
那这个就是很重要。如果他没有发展一个有用的技能，他会觉得他什么都没用。
嗯，
那所以这个就是很大的影响。当然这部分也会跟我们社会的观念有影响，就好像我刚刚说有用的技能，我们通常会 把它变成专业，把它变成成功。
嗯，
所以很多人会觉得说，我没有啊，我没有什么。很多时候在上课或者上一些辅导课的时候，问哪些人，他们觉得，哎，有哪些是你很骄傲，你自己有拥有这样的能力？哎，我发现很多同学们都会说，我没有什么技能
嗯，
他们把技能就会看成一些专业。哎，我又不会弹琴，又不会拉小提琴，
嗯，
又不会跳芭蕾舞。你看到这个都是，哎，今天我们说的技能，把它变成是一些专业的东西。
嗯，
那其实不是，
不对，
每个人都可以发展你有用的技能，是你可以拥有的东西。
对，
啊，这个也是一个重要的东西。嗯，那第六个就是一个很重要有价值的工作。
嗯，
那我要说的有价值工作就是你怎么看你的工作。
对，
而不是社会给你的。要好像今天我们说的有价值工作，很多人都会把它也是看成一些有成就的工作。
嗯，
赚钱能力高的工作。
对，比如说，律师啊，医生啊，或者是啊，成功的这些商业人士啊。
对对对。嗯，所以今天如果他那个人你问他，哎，做什么工作，如果哎呀我的工作不要说了没什么啊，你很快就知道他从这句话里面听到他的自我形象不是一个健康的。
嗯，
那如果有些人他今晚只是一个清洁工人，
对，
他也是觉得他的工作有价值，
非常重要的价值。
对，嗯，因为他觉得他的贡献让整个社会或者整个街道会更清洁，
对，
提供更好的环境。嗯，他就能够在他的工作里面赋予价值的意义。
嗯，
那他就是一个很健康的人。
对，清洁工作的好的话，那也是专业人士。
对，没错。嗯，所以你会发现说，今天有一些家庭主妇也是，他也觉得是没有用，因为他不觉得他的工作有价值
啊。家庭主妇的这个工作特别重要。
对对对。那所以我今天说，很多人如果他不是一个健康自我形象的时候，他去评价他的工作有没有价值是从哪里评量的？是从钱。
嗯，
我的收入如果越高，我的工作就越有价值。
嗯，嗯，
如果我的收入越低，我的工作就越没有价值。
嗯，
那就很糟糕。
对，
那我们就发现说，如果你的工作的价值是钱的话，你就会很惶恐很不安。嗯，因为今天很多人是说，如果你过去是这样子的薪水，如果今天你换了一个工作是低了以后，
嗯，
你整个人的价值都会觉得被否定。
嗯，
啊，如果你以前是主管，你今天不能再做主管的时候，你突然之间会觉得说，哎，你的工作再没有价值，你这个人也没有价值。
嗯，
那你会发现说，这部分的东西也是受外在的影响。
嗯，
你的整个自我形象已经被外在东西封闭了，就好像我们刚刚说的第一点，你的自我没有扩展。
嗯，
你是被封闭了，
定型了。
对，嗯，你已经觉得我就是这样子。
嗯，
如果我没有达到这个标准，就等于没有价值。
嗯，
我的工作就没有价值。所以一个健康的人，他能够从他的工作里面去肯定他自己。
嗯，
他能够从工作的本身看到那个意义的存在，那是有价值的工作。
嗯，
那这是第六点。人他有没有一个对自我一个客观性的了解？客观性的了解就好像我刚刚说的，诶，他是跟随整个社会去走了，还是他能够评估，诶，他这样子评价是真的还是假的。
嗯，
比如说有人说，诶，你是一个不好的人。
嗯，
这句话就没有客观性。
对，
这句话就是很主观。
对，
那如果你没有去客观去了解的话，你就接纳，诶，对，我是一个不好的人，我是一个没有用的人。
嗯，
我是一个不配的人。那这些都是主观性的描述。
嗯，
你没办法去一个客观性的了解。比如说有人说，哎，你是一个不漂亮的人。
嗯，
那我说漂亮也是一个主观嘛。
对，
随着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追求嘛。
对，
我们常说在我们中国历史当中，唐朝最喜欢的女孩子是有啊，怎么说，很 很丰满的哈，
胖胖的，
对哈，
杨贵妃吗？
对哈。那如果今天我们说胖胖，很多人都觉得已经不美了，我们就说很丰满的，
对，
很有福气的哈。可是今天我们说的美就是瘦瘦的哈，
越瘦越好。
对，
哎呀，我们看到太多少女啊，为了减，就是不让自己胖的缘故呢，就是用尽方法在那里结实。
对、所以你就发现说它一点都不客观。
嗯，
如果你对自我的一个检视没有一种客观的了解，就像我说你怎么去看你自己呢？你从哪里收集资料呢？
嗯，
你有没有去分析去评估？如果你没有样子的客观性的了解，是主观的接收，别人说什么你就认定是什么，那你也是一个不健康的。
对，
那你就会很容易受别人的影响，
影响了，在别人的这个控制之下去生活。
对，
所以你要会分辨，对吗？
对对对、
嗯、
所以我们说一个拥有自我健康的人，他能够，哎，如果今天有人说，哎，我觉得你很糟糕，
嗯，
他不会马上就说对我很糟糕，他会说，哎，你可以告诉我你为什么觉得我糟糕。
对、
嗯、他要听，
也别生气哈。
对，
可能有些人一听到这样的话，立刻就第一认定自己糟糕，第二呢是开始生闷气了。
对对对、嗯、或者说自我防卫了。
对，
哦，我这次没有机会跟你们讲自我防卫，这个是一个很好玩的话题，
可以跟我们讲一点吗？
我们说哈，一个人的自我发展就是好像我刚刚说从外在累积的经验、
嗯、
所以当一个人他对自己有一套的自我观念的时候，如果外来的东西跟这套自我观念不符的时候、
嗯、
就会引发一个人的内在焦虑。
嗯，
哎，如果我是觉得我很不漂亮的，
嗯，
今天如果你称赞我，哎，你很漂亮啊，徐老师，你今天很美哦、
嗯、
如果我从小的成长都觉得我不美的、
嗯、
你这样说我会很不自在，我会很焦虑，我会引发一个我们所说的自我防卫。
哦，
我对最快就是，哎呦，你客气了，你客气了。
嗯， 嗯，
哦，我会
表面上就是很轻松的这样讲，
对，
但是内心里面就开始防卫。
对我就会否定，哪有这回事。
嗯，
哈，这个就是否定嘛，
嗯、
哈，那就是我们说的自我防卫。自我防卫是帮助一个人去减低他内在的焦虑、
嗯、
啊，这个是简单说。所以今天我们说，哎，很多人，我们说，哎，这个人都自我防卫。如果你真的发现有人自我防卫哦，我就会说，你不要先说他是虚伪的人。
嗯，
我希望今天给听众朋友一些小的概念，就是你如果发现你自己或者你旁边的人有所谓的自我防卫，其实是给你一个很好的一个 sign， 这是一个符号。
嗯，
他现在很焦虑。
嗯嗯，一个讯号。
对，
他现在焦虑了。
对、
嗯、
所以你就不要再强迫他跟他辩驳什么、
嗯、
给他一个空间
让他静一静下来。
对对对、嗯、因为一个人越焦虑他就越没办法听进去你要跟他说的话。
对、
哦、那也是很重要的事情。
对，当他心情不好或者是情绪高涨的时候、嗯、真的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提醒，就是给他一点空间，
对，
你不要跟他讲道理了。
对对对，
你讲的时候他听不进去了。
对，如果你还跟他说、嗯、你不要那么防卫了，那这更焦虑了。
对，
因为好像他做的事情都被你看穿了这样子、
嗯
哦、这是很有意思。那最后一个，我们说一个健康的自我形象的第八方面，就是他对他自己的生活符合某种和人性的哲学啊，就是说，哎、嗯，他对我他自己的生活是一个和人性的要求，不是一个强迫的要求，不是一个不好的要求。譬如说，今天如果我们中国人，在我们有信仰的背景里面，我们也会觉得说，今天我们要做一个容神益人的人、
嗯，
一个合乎人性的哲学。可是今天我也会说哈，很多基督徒，虽然我们相信耶稣，如果我们没有一个好的健康的自我形象、
嗯、
我们也会扭曲了我们的圣经，我们也会扭曲了神的要求、
嗯、
总觉得啊，基督徒就是一个不能爱自己的人、
嗯、
因为神叫我们要舍己、啊、所以舍己就是没有自己啊，所以一起要求自己要、啊、付出、
嗯、
然后关心别人，那这个也是一个不健康的自我人格、啊、自我形象、
嗯、
所以他就说你能够对你自己的生活符合某一种的人性的哲学，就是说、
嗯、
你能够不会强迫的要求过了，
嗯，
比如说好像我刚刚说的美，你觉得这不够美，你已经强迫自己一定要符合、
嗯、
啊，我太胖了，
嗯，
我不让、
嗯、
不能超过90磅，
嗯
啊，我要怎么样怎么样，
嗯，
啊，那个就不合 不符合人性了，我不能吃饭，我一天只能吃一顿饭，要维持那个美，那个标准，那就是不符合人性的东西哈。所以当你去看你自己的生活，看你这个东西的时候，是一个过度的呢，一个不合人性的东西呢，还是一个真实可接受的东西，那你就偶尔今天真的很开心跟朋友吃多了，没关系啊，
对啊，
那是偶尔的事情啊，你能够接受的东西。可是有些人如果他过了一个东西他就很紧张，不行啊，我一定要维持这个标准，我不能做这个事情。也是很好玩，我在做婚前辅导的时候啊，有一对的准备要结婚的男女在做婚前辅导的时候，他们就讲了一个观念，就是用钱的观念。那为什么我要讲这个例子，我就很想让听众朋友知道说，你的自我形象或者你的自我概念其实是影响你生活每一个层面。那个女孩子就有点投诉，就是说她的男朋友是成长的过程是一个很贫穷的家庭，所以她是一个很省的人，很节俭的人，所以她就跟她女朋友出去外面吃饭，她都有规定
啊，只能吃多少多少钱之内的东西。
对，没错。那个女朋友就说，有一次他们去吃自助餐，因为那个女孩子她出了那个花红了，是 bonus 了，那是多了一点钱，她很想跟男朋友去分享，她就说我请他吃自助餐，因为她知道那个男孩子很省，她从来不会去吃自助餐。那她说那是我请啊。可是他说那天晚上他们吃自助餐都在生气，因为那个男孩子一边吃说你怎么那么浪费，你怎么这样，你看一顿两个人的自助餐够我们10天，十天的费用啊，10天的晚餐啊，什么什么。那个女孩子说我请
对呀，
我本来很想他开心，
是我拿到一些奖金所以我请你吃。
对对对，所以那个男的就说不是你请不请的问题，他说是浪费的问题啊，你请的话是不是让我觉得我请不起来，他的
自尊，
对，
伤
害他的自尊心了。所以我在跟他说这个东西，正好我说他的自我形象里面就会给自一个这样子的封闭啊，认定他说这样子是不能的，他是一个不符合人性哦，他连这样子他也觉得不合理的，他一直都觉得他自己很合理啊，他为什么觉得自己很合理，他说我一个人吃一顿饭就是规定不能超过35块，所以跟女朋友两人就是70块啊，那很人性啊，很符合逻辑啊，因为一个人35嘛，两个人就70嘛，
对对对，
是超过70就是不对啊，所以不管怎么样都是他不对啊，所以在那次婚前辅导里面就很好笑，就让他们去看到他们这个冲突，那个女孩子说我很辛苦耶，
对，很累啊，如果是继续这样的交往下去的话哈。
那女孩就说她是一个很好的弟兄，很爱主，可是她爱到我有点怕，他说我以后怎么跟他生活，所以他说我今天还没有嫁给他，钱是我的，都让他这样子批判，他说如果我买多一点东西我们都知道女孩子爱买东西，
对对，
他说我在考虑我到底要不要嫁给他，所以那次婚前辅导就让他们看到原来一个人的自我形象影响他很多价值观，影响他很多概念，甚至会影响他跟人际上的相处，所以我刚刚说一个好的自我形象包括刚刚我们所说的那8点、那如果你去评估你自己的时候，你发现说如果我们当中的听众说徐老师我发现我很多都不行
都有问题啊，
对，
怎么办？
对对，那我们下面就往后要继续分享，这个就是给你一个指标，让你去看到这些东西对于我是不是一个健康的我，给我一个指标的印象和评估。
非常谢谢徐老师这么仔细的详细的举了例子，让我们的听众朋友能够听得清楚听得明白，健康的自我形象包括了哪一些。可不可以请徐老师告诉我们的听众朋友，下一次你会跟我们分享哪一些呢？
我们下次会跟听众朋友分享是说， 如果我开始发现我有这些不好的自我形象，到底对我有哪一些的影响、那我们尝试从心理学的角度跟从圣经的角度来看，我们到底对我有哪一些具体的影响。
好，非常谢谢徐老师的分享。听众朋友别忘了，下一次你一定要守住，一定要好好的听这一个特别的环节，就是活得精彩，让我们真的是能够对自己有一个正确的认识，能够健康的成长。